好，我们刚才讲到云何名原生法，接着为无主宰、无有作者、无有受者、无自作用，不得自在。哦，讲这个讲完了，讲了很久。从因而生，脱众缘转。哦，这是很重要，我们都一直在解释。从因而生，脱众缘转。哦，自因他缘。哦，然后本无而有，有以散灭，这就是我们讲的刹那无常。哦，其实并不是本无，他在。那个因跟缘，那种能够成就一切法的那个能力，那个大种啊，要不然大种是什么？那个它是在的，那个能量，那个作用力，那个是在的啊，本无而有，但是就等待因缘的聚集啊，本无等到因缘一聚集，其实你说因缘聚集显出相，其实是它，你们可不可以想一下？其实你看到我们说因缘生相，其实是它的灭相，因缘，它要聚集就成熟了，它要成熟，它要有一段时间，这个就好像我们饭呢要煮熟，那个生米要煮成熟饭。你看米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说饭是怎么来的？就是米煮成饭呢，那米当然要加水呀，哦，然后煮成饭呢。可是你想想看，米煮成饭，自因就是米嘛，因就是米嘛。那其他像水，好像那个电锅就是。热了，那个都是缘嘛，哦，然后因缘不是把它摆在一起米就会变成饭了，不是这样子，中间要经过一段积聚的一种运就是积聚意，要经过一段让它变化的时间，就让它成熟，让它变化的时间。你在这个米煮成饭里头能不能看到能吃能色能熟能长，这个我们说的四大种是怎么四大种它的作用力是怎么发生的啊？好，米要煮成饭，好，你都这样子放在一起，放在电锅里头，你不能着急耶，你着急没有用耶，对不对？你就一定是要它，哎，就是所有这些因缘他们在那边变化，他们和因缘和有他们在那边变化，到时候饭好了就是饭好了，你不让它好可以吗？没办法，你说我自己认为你应该好了，我就把你拿出来。米假如没有生，生米就是生米，半或者半生不熟的米，它就不会变成饭，是不是这样子？就算是你煮了，我们讲过，一定要慢慢的焖呢、啊，等它那个米粒里头哈、哦，被那个水蒸气啊，那个它吸饱了那个水蒸气，那个米粒里头，你吃到的那个柔软的感觉，充那个那些那个好吃的那个感觉，就是因为那个米粒里头充满了那个水分，是不是这样子哈、哦？让它那个香味也激发出来，那个口感呢，很 QQ 啊，什么东西的，软一点硬一点呐、啊，都是这样子因缘变化来的，谁能做主？你要看到前面讲的无主宰，无有作者，无有受者，无自作用，不得自在，从因而生，脱众缘转，本无而有，有以散灭。这都每一件事情上其实都看得到了，只是我们善观不善观，我们善观不善观了、哦、好，那本无就慢慢而有哦，所以说一切哈、哦，中间那一段积聚的过程，让它成熟的过程，其实是很有趣的哦。本无而有，等你它显现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是它已经这个相要过去了，刹那它要变成下面一个相的时候，哦、好悬哦，好悬哦，有没有？从最简单的开始想起，种子变成哦一个芒果的种子变成开花结果，长出芒果来。你只从这么最简单的事情来想，都是这样子，它是刹那，前因就是后果，这个果又变成后面的果的因，这样子，前因后果。其实我们这个班上好像没有学，我不记得有没有学种子六义啊，刹那灭果具有，恒水转性决定带众缘引自果，你就在这一段过程里头看到这些种子六义它的功能转变，种子六义就在讲功能转变啊、哦。是怎么回事，你就会很有体会哈、啊。怎么样，本无而有，有以散灭，因为都是在功能在转变，你看到的其实本无而有，有以散灭，都是那个转变相，前面一个相灭去，你看到，哎，我真的觉得很难讲，你们体会，我还没有很善巧的表达 我还没有办法很真的很善巧的表达，你可以想象吗？从那个种子变成芒果，你去想象它中间那个功能差别的那个转变哦，本无而有，有以善念哦，这样可以吗？哈、哦，这都是在他现在跟你讲，那你在四象上面看到这些，其实前理呀、啊、道理前面就是讲了，不是吗？都是速现灭，又前面有没有？速现灭那一段，脱众缘，一脱众缘，速现灭以还和合生，有没有？都是这样子嘛？速现灭以还和合生，速现灭以还和合生，就是这里讲的本无而有，有以善灭。嗯，好，底下也是很难，为法所显，法为法所显。我因为我们这边哈，虽然是基础佛法哈，不过他用的他是出自于瑜伽师地论，他前面有交代，他出自于瑜伽师地论。那瑜伽师地论是学唯识的唯识法相，我们现在学的，我们现在不是在学唯识法相啊。可是瑜伽师地论是就是唯识的根本论，它是根本论哦。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讲法就要用唯识的讲法来讲，因为是从瑜伽师地论引用的嘛，所以就要用唯识的讲法来讲。在唯识里头讲法，唯法所显，法是什么意思啊？我因为这个字被骂得臭头，法是什么意思？在唯识里头讲法，鬼生误解，认词自信啊。平常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啊，不必这么严谨哦，一定要讲鬼生误解，认词自信啊。法是鬼词义，平常我们讲法，法嘛，什么都是法，这一切都是法，有为法无为法啊，什么都是法，心法色法什么都是法，对不对？你可以乱讲一通。可是在唯识里头讲到法的时候哈，你要是没有讲法鬼词义，鬼生误解，认词自信哦，碰到我那种老师就会被骂得臭头了。好，法是鬼词义，鬼生误解，认词自信。鬼生误解，认词自信虽然已经在解释法了，可是还是很难懂啊。什么叫做鬼生误解，认词自信就很难懂。他的意思就是说哈，本来这个东西就是因缘所生法嘛，它是不带名言的，对不对？它不带名言的，可是因为我们去根据它的特性把它施设了名言以后，那个名言假如变成共识，大家都使用这个名言的话，每次讲到那个名言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很自然的就有一个法升起，觉得有那个法，懂这个意思吗？你就会，你本来因缘所生法，它就是因缘所生，它就是一个因缘聚集以后所显的相，我们叫做在《金刚经》里头就说一合相。但是一合相则是不可说，为什么说不可说？它不带名言呢、啊，它就是一合合合、啊，它就是一个因缘的聚集呀、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众生会怎么样？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相。我们认为这个是有的，我们自己觉得它是什么呀，是什么呀，是什么呀，我们还不只是给它一个名词，我们还给它很多的形容词哦，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把它认为就开始，你在认为它是有什么施设名言以后，你就已经其实是在逐渐逐渐的越来越执着它，去取这个相，然后认为它是实有的，你在上面会升起不舍离，就是全部的法就是这样子生起来，这样子不舍离，然后就自相续，一切就是这样子流转流转流转，诸行就是这样流转流转、哦、法这个法在里头是个关键因素，它本来只是因缘和合的，是你用名言去把它设体为用，说这是它，不是设体为用，反过来设用为体，然后说这就是它，懂这个意思吗？它本来就是一个和合相，不带名言的，我们自己给他施设一个名言，说他是什么是什么，然后讲到是什么以后哈、啊，大家都共识了哦。我说这是什么好，你们都同意，大家都同意了，给我们现在有个共识，说他是什么。以后讲到那个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觉得就是有那个东西嘛。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好，现在我用它装水来喝，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的杯子嘛，我的水装水的水杯嘛，杯子嘛，对不对？它原来里面装什么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啊，你不晓得它原来里头装什么东西，所以它只是一个容器而已嘛，容器还是名言哦，它只是一个容器可以装东西嘛，因为它里头是空的，所以它里头可以装东西嘛，它只是一个容器而已嘛。那它这个容器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嘛，它有它的因缘， 是不是？它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嘛。可是现在因为我已经装水，用它当我的，当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我的水杯在用，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了，你们都已经看了很多次我用这个东西。所以哪一天假如我跟任何一个同学说，哎，拜托你哦，麻烦一下，你帮我去隔壁教室把我的水杯拿来，你看到它你就会毫不犹豫把它拿来给我，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它从一个因缘所生法，没有名相，没有名言的，它就是一个因缘所生法。现在变成我说你去把我的杯子拿来好不好，你不会拿错，你不会去拿一本书给我，拿一个什么东西给我，懂我的意思吗？法归词义，我们已经在这个因缘所生法，它本来是不带名言的，我们把它，我们自己去说它是什么什么，赋予它，你现在是我的水杯哦，我们自己说它是干嘛干嘛哦，因为它有这个作用嘛，对不对？有这个，我也不会随便说它是水杯嘛，它的确能装水嘛，对不对？我不会把书叫做水杯嘛，不会这个样子嘛。好，的确是这样子，我说它是什么什么，给它一个名称，那大家取得共识以后，它就变成了，我一说什么你就认为有，真的有这个东西了，这样懂这个意思吗？就把一个因缘所生法，它其实不带名言的，现在给了它一个名言以后，那就好像变成真的就这么回事，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实实在在的，有一个这样的杯子，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在。哦，这个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因缘所生法，现在已经被我们用这个鬼词义去安立这样一个带着名言的这个水杯出来，有这个水杯了，自己去体会哈，慢慢去体会哈，这个鬼生误解认知自信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你会明白在唯识上我们叫做法是什么，法是于相增于，本来它就是一个因缘聚集生了有果嘛，已经是现行嘛，是因缘生嘛，缘生的果嘛，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它本来就是一个这样子，有它的作用嘛，那个地水火风各有各的作用嘛，地水火风所成的东西有它的作用嘛。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叫它做什么，那最先叫它做什么的人，其他的人都跟着这样子叫，大家取得共识，就变成你就觉得讲到那个名言的时候，就有那个，你就觉得它是实在的，有那个东西啊。余相增语，那怎么样子去增语？我们就说用名言，名言不一定是嘴巴讲的，叫做名言了。你要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就好。所以我们说名言是什么，在唯识的定义就是名权，去诠释，去解释那个权啊。一个言字边一个权啊，名权自信，权他的自信，俱权差别。这个名言跟那个名言，杯子有好多种，对不对？我的杯子跟他的杯子就不一样哈，俱权差别等等的。好，不管他，就是在讲名言。好，名言真的那么重要吗？名言太重要了。一切的法本来它只是一个原生法。可是这样子的事情多了久了以后，不只是这个事情余相增语，每一个事情都是，每一个原生法，现在只要有一个东西出来，就有一个，它就有一个代表它的名言，是不是这样子？好，所有这些名言都安立好了以后，你执那个名言就会以为是实在的，就会这样子。要不然你自己可以试试看嘛，我们会怎么样做呢？我们会所有的法在你面前哦，它是因缘所生法，我们说一个开悟的人，他是以执为缘，还见本执，他会这个因缘所生法，他既然是因缘聚集，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应该看到因跟缘，这个因缘呢、啊、不然我们没有开悟的人，不是这样，我们不是看到因缘，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自己心里头所生起来的这个，我们叫它相分，或者叫它遍计所起色，还记得吗？或者叫它影像色，我们看到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这个东西，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名言境。我们看到的是，哦，那是我的杯子，哦，我现在应该换一个新的杯子了，有更好的杯子了，等等等等。你在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并没有以执为缘，还见本质，反而是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样？我今见于影像。那个影像在哪里升起？在你心里头，你心里头升起。所以同样这个因缘所生法，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会不一样。每一个人你自己的所缘境，你的缘境是你心里头的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亲所缘缘，而那个缘生法呢，是那个因缘所成的那个呢，是书所缘缘。所以把那个东西，你会看到一些名相，那个东西叫做本质境，或者叫做性境，本质境，它是因缘所生，它是本质境。可是到了我们这边啦，好，你就是代质境或者独影境，完全不真实的就是独影境。举个例子，什么叫做完全不真实？可能你还觉得我太夸张了。我们不是从第一节课就在讲瞎子摸象这一件事吗？我们活着就在干这一件事，瞎子摸象。啊，你说瞎子摸象，我至少摸到一部分呐、啊。我摸到一部分，所以我应该不是独影镜，我应该还是带直镜才对，因为我摸到一部分啦、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好，一个象，那不同的人来摸，摸到不同的部分嘛。有的人摸到鼻子，有的人摸到尾巴，有的人摸到他的脚，有的人摸到他的背。假如是一个瞎子，瞎子的意思哈，其实在讲无明啦，就是无明原型的意思啦。无明就是指瞎子的意思，就是指无明。我们无明，我们假如是瞎子的话，表示我们只摸到鼻子，我们只取这一部分的因缘，别的地方我们都没有看到，因为我们是瞎子嘛，靠手摸嘛，只摸到了鼻子嘛，我们就说哦，像是什么？原来像是长长的一大条，像一个长长的鼻子，你会说它像什么啊？像烟囱啊，随便啦。或者你摸到它的尾巴，哦，原来像就是像绳子，你会不会这样子讲？假如你看不到，你是瞎子啊、哦，这表示无明啦哦。你其他的部分，像的部分你都看不到，你只摸到了像的尾巴，所以你就下了结论说哦。原来像就是像一个绳子一样的东西，叫做像，像就是一个绳子一样的东西，这就变成什么？这就变成你不是摸到一部分的像，所以你就对一部分不是，而是你全盘皆错。你摸到像的尾巴，你说像就是这个样子嘛，绳子一样嘛，与像何干？和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像说那是你说的哦，跟我没有关系哦，我不是像绳子哦，对不对？你不要说我对一部分啊，像假如六个人去摸到六个部分，那我还对六分之一，是这样吗？不是，你全错，很那个耶，很那个耶。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假如你自己截取因缘，你看你只看到一部分的因缘哈，你截取了一部分的因缘，把这一部分的因缘你认为它就是了，它就是这样，你自己说它是什么什么什么，你自己安立名言，你自己不管你安立什么名言，这就是了，那就是你自己六根门头啊，好对境，你认为是什么什么见闻修长觉知，然后你说就是那样那样那样，那个我们叫做戏论，言说戏论，言说戏论就是最严重的无明。所以在瑜伽师地论说哈，说我们不是说阿赖耶识是色藏着所有的这些业力嘛，这个习气嘛，哈，我们称为种子。种子把它大类的分一分，可以分成三种。有人听过对不对？种子分成三种：名言种子、有知种子，就是这个业种子；有知种子跟我爱种子。可是最为主的哈，就是它的势力最强大的为主的种子是什么种子？名言种子。那名言种子，名言你可能是舞蹈的案例啊，佛就是对不对？但是我们所案例的名言，在佛经上面叫做戏论，你可以明白吗？为什么叫戏论？明明像是像，可是你把像叫做扇子啊、绳子啊、烟囱啊、山啊、柱子啊，是不是戏论？戏论，你截取因缘，然后案例名言说它就是那样。把它执为实，就是那样。我摸到啊，就跟你说我见到一样啊，它就是这样啊，这是我眼见为凭，它就是这样啊。你这样子说，它就是这样。我今见于影像，它就是这样。那以见为实吧，执着为实，这就是我们在讲的瞎子摸象。所以瞎子摸象不是哎，讲瞎子摸象干嘛？那个只是一个寓言故事，这个。 从小就听过这个故事，在佛法里头，一个瞎子摸象就让你觉得哦，心里头会觉得很真的，原来我的人生一场只是这样，像瞎子摸象一样严重的误会吗？只是一场误会吗？只是一场误会，活到死，你这样一直活到死，就到你死，你自动这个误会就会，你就会不误会了，你就会解除了，你这个误会你自然会把它解开吗？不会耶，你这一辈子只是一场瞎子摸象的误会，可是你不知道下一辈子来照样，而且只会误会越来越深，因为你的执着这个习气会带着，很严重，对不对？瞎子摸象很多啊，唯识里头到处都在讲比喻，而那个比喻都不是像他那比喻，都是我们熟悉的故事，比如说绳蛇喻，把绳子看成蛇，你说那有什么严重，我再回去看清楚就好了嘛。在佛经里头那个比喻讲起来就不是这样子，就很深刻，而且都是在讲你的生命，都是在讲你的生命的事情哦。佛几乎不讲跟生命无关的事，他不讲。缘起法不要忘了，我们一开始就讲，为什么会佛为什么成道以后讲的是这种，是生死的流转呢？是我们生死的流转呢？是生命的事。好，这个叫做为法所显，这样懂吗？法，原来这个法指的是名言，就是鬼词义。好，所以只是名言所显，可是你不要把名言又想的那么那个意思啊，那么浅，说哦，就是嘴巴讲一讲就会成真哪有那么严重啊？你不要这样子，你这样子又是在戏论佛法了。这是这个瞎子摸象的这个比喻哦，那个比喻里头他用六个人去摸到象的六个不同的部位，这样子讲的，六个人去摸到象的六个不同的部位，就说象是什么什么什么，讲了六种东西出来，那当然没有一个对，每一个都是错的哦。为什么他用比喻的时候他就在讲六个人去摸象的六个不同的部位呢？就在跟你讲我们六根去触对六尘，一切都是误会，所以都是戏论。你的见闻修常觉知都是戏论，就讲我们的六根门头啊，是黑的，昏天黑地。好，这为法所显，所以这些境界，你认为这到底是什么？这个原生，它就是原生相，它就是一个原生相，一个依他起相，一个因缘已经成熟了，独一无二的缘起。可是为什么这个独一无二的缘起，假如是真的独一无二，每个人看的不是都应该一样吗？对。假如你看到那个因缘的本质性境的话，就只有一个，每个人看都一样，可是我们见不到性境嘛，我们都是错误的嘛，要不然全盘皆错，要不然呢对一点点错一点点，有对有错，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看的就是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同一所缘就会非一形象哦，有种种的形象，种种的品类差别，这都是在讲这个为法所显，这样懂吗？可能有一点懂，对不对？哦，为法所显哦，好，为法能润，你自己不但是能显，而且你自己会越来越认为，对啊，这是我眼睛看到的，当然是这样，是对的啊。好，哦，比如说，从小我们是怎么长大的？好，哦，从小爸爸妈妈就叫我们做一个好孩子。小的时候，好孩子怎么定义啊？你把你的书好好的读好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就是要把书读好。你只要书读得好，人家就会说你是好孩子，对不对？你只要把书读好，学校老师就会说你是好学生，回家爸爸妈妈就会说你是好孩子。不管你其他的怎么样，另外一个孩子才是真的好孩子，是不是？可是他的功课不好，书读不好，只要他书读不好，你知道是多可怜的事情吗？爸爸妈妈就会觉得他比较不如那个功课好的那个孩子。同样的，爸爸妈妈哦，都常常会这样子哦。有功课好的就是比较好的，就是比较好的孩子。那功课比较不好的嘞，哈，就觉得这个孩子比较怎么样？ 好，从小我们的环境啊，特别重视这个哈，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偏差哦，就认为从小孩子的时候开始，你就要去做一个好的学生，把书读好，然后慢慢长大啦。哦，爸爸妈妈就会跟你说，你看吧，你一定要好好的念书啊，好好的念书，你长大了才会读一个好的大学，好的学校，然后才会找到好的工作，找到好的工作，男孩子呢才会娶到好的老婆，女孩子才会嫁到好的老公，是不是这样子跟你讲？找到好的工作，你才可能买房子啊，买车子啊，五子登科啊，哦，等等等等，你在社会上面你必须要就是要这样子能赚钱才是一个成功的人。什么叫做成功？成功的定义看你能不能啊，就是能不能买到什么地堡啊，买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什么宾士汽车呀，哦，能不能够怎样怎样啊。所以社会上变成有各式各样的一个价值观啊，哦，我们不用去说他的对错，因为没有对错，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事实上没有对错的。那个时代会有那样子的价值观，必定是因缘所生法了，有因缘果的建立。我现在只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是这大概也只不过是这大概二三十年的事情而已哈，在大学里头多了一个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没有的功课，没有的，叫做生死学，听过吧？我在念台大的时候没有生死学这一科，没有啊，可是现在就有生死学啊，有的别的大学有这种生死学啊。好，那生死学国外有怎么样，他就有这个学了，有这个科目了。那台湾是什么时候被引进啊？等等都有他的因缘果建立。在生死学里头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在探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也是一个这个功课，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有很多很多的理论，比如说，像以前还没有这个生死学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讲生死学的啊，人生的意义的各种理论呐 啊，比较有名的像弗兰克的那个意义，生命的意义，那个意义学有没有？弗兰克他因为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关过集中营，他关过那个集中营啊，就他被关在集中营里头被关过了，所以他看到为什么很多关在集中营里头的人活得下来。那集中营里头是很难活下来的，你要是像平常一般人一样，你把成功啦，把意义啦都建立在这些五欲六尘的啊，这些啊，你的价值啊，假如都建立在五欲六尘这些上面，你在集中营里头是绝对活不下来的，因为没有，你完全追求不到，你没有，你不知道要为什么活下去。可是集中营里头还是很多人活下来，很多人活下来的理由，你假如去问的话，因为弗兰克他就是做了这个研究，你假如去问的话，很多人都是说，我不管怎样，我都要活下来，为了怎么样，他都会有一个原因，为了怎么样这样子。有的人说，我为了要见我的小孩子一面，我为了要见我太太一面，我为了要见我的父亲或者母亲一面等等，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动机让他活下来，这叫做意义，生命的意义了哦，意义学。好，因为这个样子哈，在心理学上或者什么学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宗派了哦，从弗洛伊德开始了，到荣格，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弗兰克，这个是很有名的。在他这个意义，这个你要有一个意义啦，你要有一个你自己认为的你赋予的一个理由在，一个意义在，然后所有的一切就都是这个意义所显现，都是这样。假如没有意义的话，什么都没有意义，有意义只要你找得到这个意义，什么都有意义，不管你怎么活，那个无所谓，那个已经变得无所谓了，它都会有意义。就像我们一开始说，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我们现在觉得这个环境很 OK 啊，没有什么不好啊，没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假如一开始你还可能会嫌它或干嘛，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你心里头要先知道，我为法来，不为其他，其他的东西 OK 小事情而已了哦，就是这样，意义就在这边，法我为法来，这是现在我们在建立我们的意义，我们的意义。可是每个人他建立，他是怎么建立，让他活下来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好，这个是弗兰克的，好，他的意义心理学，他的意义，这就是有一个意义。好， 那也有很多的那个应用嘛，哦，那比较有名的那个这本书上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啦，他就说有一个医生，他自己是医生哦，好，然后他跟他是男的医生，他跟他太太感情非常要好，那人嘛总是要死嘛，好，你们两个人总是不会那么凑巧就一起死嘛，哈，两个人总是死有先后嘛，哦，就这个医生的太太就死掉了，就先死了，就比他先死就死掉了。死掉以后，这个医生哈，他自己虽然是医生哦，哈，他还是觉得他活不下去，他觉得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他太太，这个世界不值得活，没有意义了，他活不下去，非常非常严重的忧郁。结果他就去看弗兰克。在弗兰克的书上面写的例子啦，哈，他就请求这弗兰克的医生帮他的忙，说他觉得活不下去，他觉得没有意义，活着没有意义，他就是想跟他太太一起去，哈，怎么办呢？啊，那弗兰克就跟他讲，就是你的另一半死了，让你很痛苦，对不对？他就问他弗兰克说，那现在我问你，假如是你先死，你的太太会不会很难过？会不会？他说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他们两个人感情非常好，假如他先死，他的太太也一定非常难过，也一定是难过到活不下去。那弗兰克就问他，那你愿意让他受这个苦吗？这个医生说我不愿意。啊，不愿意，那不愿意只有一个办法，你太太比你先死啊，对不对？所以他太太先死，他活下来，就变成很有意义的事情了，他把他太太可能会受的苦全部都承担了，变得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了，对不对？你想舍不得，哦，同样让你太太受这种苦的话，那现在呢？啊，现在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你太太比你先死，你太太就不会受这种锥心之痛嘛，就是意义，懂吗？意义完全是你的。就是他弗兰克他所说的意义是那个念观念的改变，一种想法，因为我们人生的这个境界，我们的这个境界其实是你的想法，是一个在唯识里头叫做想，是一个心相，想心所想，是个想象，法是想象，想，哦，想心所我们读过了，前面想心所的定义是于境取向安立名言嘛。好，那想心所这个功能是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哦，虽然五变形处作一受想思，每一识八识每一识都有想，因为是五变形心所嘛，都有想，对不对？但是功能作用力啊最强大的是第六意识的想心所，所以通常我们把这个想就叫做是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的功能。前五是它只有自性分别，就只能够知道对境的时候有没有，只是这样而已。但是第六意识呢，它具备所有分别的作用，就是自性分别、嫉妒分别、随念分别，尤其是这个嫉妒分别，哦，它一直自己在，哦，这样子愁，它自己在比较啊、愁思、愁量啊、思维啊等等这些嫉妒分别，哦，第六意识这个作用，这个分别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第六意识就会遇到境界就是于境，哦，遇到境界领纳境界，那个受心所领纳境界以后，第六意识的这个想心所特别特别的强大，它会让你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每一个人遇到同样一个境界，其实感受是你自己感受，你心里所真的觉得我的境界啊，那个我的境界啊是不一样的，懂我的话吗？懂吗？同样一个因缘所生法嘛，但是每个人在对着这个啊，触到这个根对尘呐，啊，这个四生起来哈，啊，你变成虽然一个因缘所生法，但是变成每一个人呢，啊，那个缘境都不一样。为什么那个每一个人的缘境都不一样呢？就是因为想心所的功用。所以这个想心所在集论里头定义啊，我们现在用的是成唯识论的定义了，叫做于境取向名言安立或者施舍名言。但是在集论里头，它对于想这个心所的定义就是构化，心是工化师，就是靠这个想心所构化出来你的世界，哦，就能化种种色了。构化，想心所就是构化。 画图的画，构画。可是你想想看，你再想想看，用什么东西做工具在构画？你的心呢、啊？是用名言种子，你知道吗？你试试看，假如不带名言，你的心假如里头，你的心里头假如不带名言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想的。想借着什么？它是依着什么在想？凭着什么？就是名言。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哦触对境界，心里头认识的时候，其实是这个名言种子起了现行，也就是把这个外面的依他起的这个因缘所生法，现在已经变成，假如它是你的对，它已经变成你的所缘境了啊、哦，心里头的这个所缘境的时候，它已经是你自己的名言起现行的名言境，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是名言种子起现行，所以你看名言种子有多么严重。而我们呢，我们很可怜啊，我们呢，我们都是戏论，就瞎子摸象，认为是这样是那样，而且执为实有，你一方面贪执不舍，一方面还猛力去追求，去追求一些只是因缘所生啊，真的是无所有不可得的，可是你就把它执为实有，哦，这样子深深的贪爱染着，这样懂吗？只是一个违法所显，它的意思其实在唯识里头是很深很深的，法的意思鬼慈意，鬼生误解，认慈自性，很深，就是因为所有我们真的心里头的这个哈，我们自己心里头这个缘境哈，这个它是一个名言境，名言境是这个时候已经就是名言种子起了现行，形成了你心里这个名言境。名言境不一定是语言哦，要搞清楚哦。比如说我说你最熟悉的妈妈好了，你妈妈，我现在想你妈妈，我讲你妈妈，你们每个人有没有在心里头升起来你妈妈的样子？你妈妈有没有一个感觉在心里？你妈妈的感有没有？那个就是名言境，不见得是很多很多字在心里，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的心境，它是一个名言境。你这个心境它是一个名言境，这个叫显境名言，可以懂吗？好，这个是违法所显，你的境界就是这个违法所显，这个法在唯识是指名言，名言种子起了现行、哦、名言种子起了现行。所以啊、哦，我们在学瑜伽师地论的时候，讲到那个结生相续的作用，我们在讲三世缘起的时候的世啊，指的是指阿赖耶识，一定要讲结生相续的作用，就是死了怎么又会轮回那个啦，哦，生从何来，死往何去？讲那个的时候啊，讲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可是阿赖耶识不是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哦，不是这样哦，千万不要搞成这个样子哦，千万不要。阿赖耶识它不是有个实体的东西，阿赖耶识它只是阿赖耶识这个它也是一个名称，假名安利了。你假如非要说它到底是什么，阿赖耶识它是摄藏了你这些习气，也就是你的这些种子，这样对吗？所有你的三业造作留下来的这个业力哈，就是这些习气啊，这些习气啊，我们说你这些习气有留下来呀，那留在哪里呢？我们把这个你这些习气留在哪里呢？我们说。我们安立了一个叫做阿赖耶识这个名称，我们安立阿赖耶识说，阿赖耶识摄藏这些习气，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些习气我们把它分哦是什么样的，它到底是什么内容，又把它分成主要就是三大类：名言种子、业种子、我爱种子。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这个名言种子构成想心所的时候，想心所就是名言种子起现行。很清楚诶，应该很清楚诶。好，这个叫做违法所显。好，我们的境界就是这个违法所显。好，就都是名言境。我们一你的境界哈，你已经把就是境界是已经不是那个依他起相，那个原生的那个原生的那个一合相，已经不是了，已经不是。明明它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但是你呢？你就已经是把它变成了遍计所执相，这样懂吗？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名言种子起现行，违法所显， 好，遍计所指向，违法所显，违法所显的一定是遍计所指向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境界，遍计所指向啊，遍计所指。好，违法所显，然后违法能润，然后你还觉得嗯，我这一生过得是蛮不错的，我要下辈子再来，有没有继续这样子？哦，真的真的，对，真的，我妈妈告诉我，我从小我老师就告诉我，我要做一个好的学生，把书读好，然后呢长大可以做，可以就读到这个好的学校，然后找到好的工作，然后就可以娶到好太太，然后就可以买车子买房子，然后我太太给我再生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啊，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很好很好很好，对，完全对。你会觉得这就是你一生了，应该是这样子。世间，我们现在，我们把我们现在所有好，我们呢、啊，世间法所有，我们的，就你的意义不是建立在这个上面吗？有多少人说他是为自己活啊？几乎都是说，我就有责任嘛。对不对？家庭的责任嘛，怎样怎样怎样啊、假如为自己活的话，就是说，嗯，我要有一番表现，自我实现，总要有个什么功名利禄啦、丰功伟业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不对？我们的意义、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这些所谓的，在佛法上面讲了，都是这些外面的，完全没有想到。把你的那个价值观哈，完全没有想到说建立在，我既然活着在这个世界上哈，我要搞清楚啊，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我所依存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啊？也就是人生世界到底是真相是怎么样啊？可能我们会觉得奇怪哦，真的，原来我这样子一辈子这样子，原来这些都是就是这样子，是真的吗？不是很多人会升起这样子一个想法的，所以学佛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假如没有一点善根呢、啊，你今天会在这边学佛，其实是不太可能了，没有，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尤其是那些福报大的人呐、啊，哈，那些福报啊，很容易障了他的，就是这个追求真理实相的这个智慧门，会障的。因为，所以佛从苦啊，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实相，我们不知道这叫第一义谛苦啊。然后我们一直这样子诸行流转，这辈子下辈子一直这样诸行流转，这个行苦，哈，我们这个五蕴身心一直觉得不满足啊，要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去抓去求，这种五蕴炽盛的这种苦啊等等啊，这种才是佛法要说的。其实佛法真的不会给你什么，他除了给你一番道理哈、这是真实的道理啊以外，他真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而这个道理其实就是这一切原来就有的，本来就是的道理而已啊，也不是另外发明出来的道理啊。嗯，好，违法所显啊、也违法能润，就是你自己刚才讲过的法，就是这个价值观呢、等等的这些名言，你的这些价值观能润，懂这个意思了没有？能润啊，违法所显也违法能润，你觉得你是对的，爸爸妈妈叫你走这一条路，你就是走这样子一条路是对的。这个你就这样子过一辈子，下一辈子来还是继续这样过，你这样子过一辈子，你也教你的小孩这样过一辈子，所以你的爸爸妈妈教你，你教你的小孩，就这样子一直轮回，就是这样啊、违法所显，违法能润，这样懂吗？
是那个润可能会叫依
循，润啊，润是增长的意思，增长，对，让它这样子增长。违法所显，违法能润啊、也违法所润，你所造作的一切都是违法所润，是你自己认为的那个意义那个价值观啊、你觉得是对的，你照你对的去做，违法所润， 违法能润，违法所润、哦、然后就堕在相续。懂这些话了吗？这些话，违法所显，违法能润，违法所润，就堕在相续，生死流转，相续生死流转。你会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此生这样，下生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就轮回了嘛、哦、堕在相续。可以吗？这几句，这几句其实是非常难，很难。假如我没有这样很仔细的解释的话，你们怎么看呢？不管你怎么看呢，你天下第一聪明的人来看，你也看不出这些意思来。哦，佛告诉我们的哦。好，违法所显，违法能润，违法所润，堕在相续，如是等相，名缘生法。好，当知此中因名缘起，果名缘生啊。好，这瑜伽师地论这讲的比较难了哦。好，底下还有，又如瑜伽师地论第十卷里头说，云何缘起，云何缘生呢？好，底下又他又另外好引瑜伽师地论讲，为诸行，行就是牵流嘛，就是造作嘛，就是你一直这样子三业造作的相续啊、哦，叫做行，你的业行啊、哦，身业、余业啊、意业这种业行啊、哦，为诸行，你的诸行，为诸行生起法性，是名缘起。好，诸行，你一切的造作，你的业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造作都不一样。好，但是法性是一样的。那个，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你也许看得出来，也许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法性真的一样。什么呢？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法性是一样的。不管你是造作什么，不管是谁哈、啊，从古至今，这个不管你怎么造作，这个法性是一样的。诸行升起的法性是名缘起。这个诸行为什么会升起呢？哦，有因有缘，因为有因有缘，所以我们说无我嘛。是因缘所生啊，不是他自己本来就有，不是他自己这个，你知道吗？是恒常住不变异，是他自己独立就会存在，是他自己可以预令如是，预令不如是，任何人都不能预令如是，预令不如是。因缘法就是因缘法哦，他的法性是这样，无我。那无常是比较容易看到了，无我是比较稍微困难一点的。那诸行、哦、一切的法就是这样，因缘和合，速现灭已，还和合生，一直这样刹那刹那无常、哦、为诸行升起的法性，为什么会有法性升起呢？这个就是缘起的道理、哦、都是依着，虽然诸行啊千差万别，对吧？诸行是不是千差万别太多了，但是升起的道理都是一样，所有不管是什么啦，千差万别的诸行哦，所有林林种种这些法，不管它的外相是多么的不同，作用是多么的不同，不管它都是依循着缘起的法则，缘起的道理而生起，这个称为法性、哦、一切法的特性，法性都是依着这个缘起的道理生起，这是一切法共同的。好，即彼生已，说明缘生，所以缘起是在讲那个法则，那个道理。缘生呢，就是依着那个缘起的道理，缘起的法则，就有这些各式各样的事相，因不同当然相就不同，缘不同当然相就不同，所以千差万别。这个叫做即彼生已，说明缘生，那个缘起的道理已经，它不只是一个道理而已，它就是这些事项都是在表现这些道理了，这些原生的事项哦，这个就是它的那个事，那个果，即彼生已，说明原生，这样可以吗？很难，今天这部分很难哈、哦，可是我们真的是讲得很慢，所以应该是多多少少是听得懂的哦。好，总体来说。不管是讲十二有知也好，讲十二因缘也好， 讲十二缘起也好，讲十二缘生也好，不管你用有知因缘缘起还是缘生等等名义啊，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名言在表示啊，皆是显示无我。缘起是显示无我的道理，缘生是显示这一切你认为有的相其实是无我相，它只是一个缘生相。你觉得不同对不对？你觉得不同是因为因缘不同啊，因缘不同它当然显得相不同啊，所以它是无我相。通常我们所说要入大乘的门呢，你假如不懂得这个无我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相了。假如你不懂得这个无相的道理，要入大乘的门不容易呢，不容易耶。大乘在讲什么？讲中道实相。中道实相是在讲什么？讲不二，讲不二，不二。怎么叫做不二？你要是没有办法懂无相，为什么说无相？你要是没有办法懂的话，无相无相无不相，对不对？要是没有办法懂这个的话，很难呢，你很难懂无二的道理，你很难懂无二的道理，你就很难很难掌握中道实相，那个空性慧的道理，就很大乘所讲的这个中道实相哦，就很难，你就很难会理解，这样知道吗？每一个人觉得相都不一样，那都已经是你自己的迷言相，是语法所写，这样懂不懂？你去掉那个迷言相，你去掉它，你去掉那个迷言相，那就会显示因缘嘛，它只是因缘嘛。这个法是因缘，那个法也是因缘，那个也是，所有的法只要已经是成熟因缘聚集的那些法哈，其实它就只是因缘嘛，因缘就是因缘嘛，以直回缘应该是还见本质嘛，就是因缘嘛，这样懂吗？这个就叫做无相无我相。去掉那个迷言，去掉那个迷言，只是表示你自己的我见而已呀。你从我见出发哦，每一个都是有相的，你去掉，你去掉那个，你去掉那个我见，那个去掉，把那个名言你自己的那个去掉的话，那个相每一个相都是就是原生相，就是原生相，就是原生相。那原生相都一样吗？当然不可能啊，因不同相就不同，缘不同相就不同嘛，所以叫做无相无不相。没有一个相就是无不相，没有一个相它不是在显示这个道理，每一个相不一样，就在告诉你它是原生法嘛，因缘不同所以它的相就不同嘛，这样懂吗？假如你不知道原生的道理，你不晓得它只是因缘合它就不过是一个因缘聚集的一合相，你想不知道你非要在上面安立名言把它执为实有，你见到的所有你认为有的都是你自己的名言相，懂这个意思吗？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再善巧一点呢、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很善巧的表达，所以我只好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让你们不小心就听懂了，可以懂吗？好，就这样哦。这个缘起显这个无我的理，无我的道理，缘生显这个好无我之相，好、哦、有知因缘啊、哦，坚固无我理和无我相。有知讲有知讲因缘，坚固无我理和无我相，但是讲缘起的话就在讲无我的道理，讲缘生就在讲无我相，这样知道吗？讲因缘或者讲有知是兼顾了理跟事相，那你讲缘起的时候是偏重在道理的这一边，你在讲缘生的时候是在偏重事相的那一边，那你讲因缘或者讲有知是理跟事是都兼顾的，这样懂哈？好，那我们讲懂了这个缘起和缘生哈，懂了哈，就懂这个因缘哈，你就自然当然就晓得和外道所记的作者受者，这是没有的。我中间是不是有跳掉什么？哦，跳掉这一行哦。这个好就是一样，接着下来。所以呢，佛陀说十二缘起的道理，主要的就是在显示有情的流转生死，并没有主宰，没有哦，没有主宰，没有自在故实的我体，也没有外道所记的作者受者为是，它只是烦恼业行苦果的相依。 对吧？这样很明白了吧？它只是烦恼，最重要的烦恼就是无明啊，就是你的痴啊，无明啊。由于无明，由于不明白缘起的道理，不明白，所以你会有贪，会有嗔等等，对不对？会有不正见，会有种种烦恼心所哦。唯是烦恼，烦恼就是惑，就是无明啊，无明啊，惑。然后业行就当然就是业了，苦果就是苦了，所以就是惑业苦。所以十二有之就是惑业苦，啊，就是这个烦恼业行苦果的相依啊。在唯识里头我们讲的三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哦，就唯识这个烦恼业行苦果的相依循环的因缘相续而已。你有这个无明，这个循环就是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这样下去，生死轮回。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世尊，哦，在树下哈成道了，他悟得的缘起是怎么说呢？如世尊在缘起经里说，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谓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起愁叹苦忧恼，是名存大苦运集。存大苦运就表示我们已经受了这个五蕴身了，对不对？这个它的原因呢，即为什么会有这个苦运呢？为什么会有呢？即原因，所以还是苦集灭道，只不过苦集灭道是明着讲，那十二缘起是用比较另一个方式，比较隐的方式讲，还是在讲，还是讲这个生死流转，这个生死流转。可是你一明白道理，无明就不见了。无明本来就没有啊，是你自己误会啊，所以你一明白无明就不见了，不是要用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去去掉无明啊，不是这样子，你只要一明白无明就不见了嘛，这样懂吗？好，那你假如说哎，明白了，好，无明不见了，自然很自然的这个十二有之，这个十二因缘不是环环相扣吗？你真的要断这个相续，就是要从这边下手，无明。那我们呢，我们现在哈，无明表现在哪里你知道吗？无明都表示在我们只要一处，就是根对尘哈，那个四生起三合约处，我们只要我们这六根门头啊，我们只要一处，我们马上升起见闻修常觉知的细论。所以在瑜伽师地里头讲哦，十二缘起不是从无明开始吗？啊，无明哪来的？有没有？有的人就会问这个问题：无明哪来的？我你，无明哪来的？在瑜伽师地论就讲：无始时来，乐着戏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这就是无明。你自己，你随时啊，只要你这个道理不明白，你就一直在啊，你就一直在怎么样？你就一直在自己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个在创造，你就一直在创造这个无明，无明，你还问无明哪来的？无明，无明，细论一直。所以真的哈，佛法假如到了某一个阶段哈，你不太爱讲话，因为都是细论，都是瞎子摸象，细论分别。所以在佛经里头讲说。哦，你说佛成佛以后哈，这个世尊啊，这些其实这些开悟的圣人呢，哦，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啊，在佛经里头会讲，佛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他开悟了以后，就是这个佛陀成道啊，悟得这个道理以后，他就开始对五比丘讲法了，对不对？好，从此以后了哈，一个。就是佛陀他的生活就是圣默然圣说法，圣默然圣说法，不会这样子照做，这样六根门头啊，热闹，好热闹，就搞了一整天哦，只讲一个名义，只讲一个名义，还好我老师不在。有没有问题？我们懂这个缘起的道理比较容易，可是要把它变成修养，无我的修养比较不容易，大家要蛮努力的。我的这个习气啊，太根深蒂固，无时无刻无事无物任运而起，太根深蒂固。你要和这样根深蒂固哈，这样子 这样子，就跟空气一样，你根本不感觉它的存在，可是它就是在嘛。这样子的一个我的习气哈，你要说把它除去是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不容易就表示要用功，可以吗？你看无我多不容易，你知道吗？你现在假如现在你自己做个试验哈，你想一想，我假如说缘起，你还觉得你多少明白一点，接受一点？我假如讲无我，你就觉得很奇怪。无我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会无我嘞？会不会你就会觉得无我是比较不合你的意的，听起来怪怪的。缘起，对，世间法也是缘起，出世间法也不离开，就是缘起这个道理。缘起是真理实相，一切法，世间法、出世间法都要符合这个法则，它才叫做真理。可是缘起就是无我呀，佛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无我呀。皆是显示无我，缘起显无我理，缘生显无我相，都是这其实就在讲无我呀，有问题吗？好棒哦，都没有问题，真的好棒哦，都没有问题，表示你们现在多多少少都觉得好，都觉得还可以懂，回去要继续哈，抓着现在的好，觉得懂这个感受，要抓着。要不然很快又觉得有点怪怪了。那假如懂的话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看知分，不管怎样了，讲一点点也好。知分，那十二有知哈，十二个嘛，它的体性我都已经写在白板上啊，体性。那我们顺着文呢，一个一个一支一支讲的时候，会特别点名为什么它的体性是我写在黑板上的这个，好不好？现在只是抄下来就好了啊，它的体性。好，请看知分略释，翻过来242页。好，这边就是十二支，一支一支讲啊，这个叫知分好略释。那第一个无明知，无明知这是根本烦恼之一。前面学过根本烦恼有六个，对不对？哈，根本烦恼有六个。可是你其他的，比如说贪呢、嗔呢，也都是它的体，也都还是无明。也都是无明，哈，无明，无明，这是根本烦恼之一哦。那无明到底是什么？虽然刚才讲了半天，无明就是你细论嘛，就是你摸瞎子摸象以后还自己以为你是对的嘛，哈。无明就是那个嘛，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这个我见，就是你摸到的哈，这个只以为实了，以为它就是这样。你由我见出发，由我执法执，这个就叫做无明。这就是无明哈，你认为它是什么，那就表示你已经在细论了，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你讲的全部都不对，不是细论吗？不是细论吗？好，无明就是这个啊，无明。那我们要怎么？虽然说无明无体了，可是问题是我们的俱生法执、俱生我执啊，那实在是你不可小看它的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方法，以气出气的方法哈，要来对治这个无明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学的正见，用正见来对治无明。那正见怎么来呢？哦，千万不要以为正见又自己会跑出来。正见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他闻因，对不对？是由闻熏习，由闻熏习建立正见的哦。所以既然要闻熏习呢，要闻熏习啊，我们为什么要闻熏习？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正确的这个不要无时时来就被这个无明啊，哈，这个遮住了我们的眼睛啊。好，无明，无明知，这是根本烦恼之一啊。迷暗为性，前面我们在学烦恼心所的时候，学到无明就是吃这个心所的时候，讲到吃是什么？吃是鱼，是理。怎么样？迷暗为性，就这个迷暗为性，所以就是吃那个心所啊，无明就是吃，所以它的体性是迷暗。在事上面你不了解，在理上面你也不了解，你都不了解。对于缘起的道理、缘生的事相，你都不了解，因也不了解，果也不了解，这个叫做迷暗为性，这样懂吗？哦，你不知道，你看不清楚。暗呢，你的心头就是没有智慧的，没有智慧的叫做暗啊，这叫迷暗为性。 好，他下面是举例子了哈。对于四谛苦集灭道，佛说的四圣谛的道理哈。对于四谛，对于三宝，佛法僧对于三宝，对于善恶的业果等等，愚迷暗昧。好，他举这些例子啊，不能够如实了之。重点在这边，什么叫做无明？什么叫做迷暗为性？他指的就是你不能够如实的了知，这么简单而已啊，就是你不能如实了知啊。它只是一个原生法嘛，它就是显示它的因缘聚集，一个一合相，一个合合相，它只是原生法。可是为什么在你的眼睛里头，在你的心上面变成那么复杂，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嘞？都是你自己什么哈，用你自己的什么我见安上你自己的那个我见，你的那个迷眼种子，你的那个我见呢、啊？好，我见是带着我执的哦。好，让这本来就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哈，变成了有哦非常非常多的品类差别哦。你不能够如实了之，为什么不能如实了之？因为你加上了你的我见，这样懂吗？我见呢、啊，你由于有我见去看那个东西，你就不能如实去看，所以就会有我执法执。这样懂不懂这个意思？好，你不是如实的见啊，你不能够如实的了知，所以我们才会讲了很多遍说，佛法其实它真的没有给你什么耶，它只是叫你如实了知，你不能如实了知就是无明，佛法只是叫你如实了知而已，你只要一如实了知，就不是无明相应行了，你的那个行就是什么明相应的，对不对？你就不在这个生死轮转里头。不在生死轮转里头，不是说你没有死了，不是这个意思哦，千万不是这个意思哦，死只是一个假象，你明白了哦，这样知道吗？佛法只是如实了知而已哦，那我们不能如实了知，这个就叫做无明哦，无明就原形，那个形就是颠倒妄作了，无明原形心原事啊、哦，就出来了，下面就出来了哦，就出来了。好，所以呢，我们不能如实了知，这个叫做无明啊、哦。故于所知，因为不能如实了知嘛，所以对于我们的所知真实能为负障。我们因为不能如实了知，故所有这一切法哦，我们都叫做所知，叫做所知。所有这一切法都是所知相，都是所知。可是因为我们不能如实了知，所以对于这一切法就是所知哈、哦，因缘所生法的真实就能为负障。这样懂吧？这个无明啊，好，这个痴啊，就负障了我们去知道真实那个真相所知的真相。所知就是一切法的意思了，一切的法。故于所知真实能为负障，为什么？因为无明故，痴故，好，对于事理迷暗故，不能如实了知故。好，好，这边又说无明有两种，一种是迷理的无明，一种是相应的无明。下面解释啊、哦，第一个迷理的无明，即是易俗愚。前面讲过了很多，我们对于这个缘起的道理、原生的事相哦，对于这个无我，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叫做迷理的无明。假如是迷理的无明呢，就会产生下面所说的就是这个易俗愚。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有这个。迷理的无明就是不了解无我，所以我们会认为有我，而且有什么有这个境界，这样懂吗？迷理的无明就产生了异俗愚，异俗愚就是二果愚。对于两种我们现在认为哦，有我有法哦，这个叫做二果。对于我们现在认为有我有我在，因为有我在，所以有我受用的境界在嘛，有嘛，是不是有？我也有境也有啊。这个就叫做异俗愚。你对于这两种我也好，你所谓的我啦，境界也好，这只是两种异俗果，就是五蕴呢、啊，五蕴法两种异俗果。对于这两种这个异俗五蕴呢、啊，这两种果你不明白，这个叫做异俗愚，懂吗？这样懂不懂？好，这是迷理的无明。那还有相应的无明，你在理上不明白，那相应的事上你一定就会产生无明了。哦，前面第一个迷理的无明是道理上面你不明白这个无我的道理啊，人我法我这个道理你不明白，那就会有下面的这个相应的无明啊，即境界愚。你道理不明白，那么 对到境界的时候，就是无明相应了。无明相应处，对到一切境界，就是无明相应处，处生一切法。所以这个叫做境界瑜。好，这样懂不懂？好，无明又分成两种，一个迷理的无明，第二个相应的无明。相应的无明又叫做迷事的无明了。你因为道理不明白，所以在事相上面哈，在相应到事相上的时候呢，你就都有了误会。你认为这一切境界都是实有，在一切这个境界上面哈，就是处的时候，你都是无明相应的。好，这个叫做境界瑜啊。那境界瑜，你当然就会对于境界有种种的那个颠倒造作嘛啊。好，这无明之为取能发动。正感后世善恶的迷理无明，利以为之，有迷理故，发业势力增盛，取以利之，相应无明不耳，所以不利。此通现行及种子为体。那底下也是一样，底下也是十地经说，无明有二，为子，就是种子哈。种子的种子实，就是种子未实和果，就是现行，跟前面讲种通现行及种子为体一样啊。为止，止就是种子，止实果实故，通不善无忌，忌有复无忌，上二阶无明亦能正发行故。他在讲什么呀？先从种简单的讲，这个无明是通不善和无忌的，无明一定是通不善无忌，无明怎么可能通善呢？不可能通善吧，对吧？哦、所以无明是通不善无忌，忌有复嘛，有复有复、哦、有复无忌、哦、好，上二界就是我们是欲界，上二界是色界无色界呢，它的无明、哦、也有无明的话啦、哦、上二界也是无明造就出来的啦、哦、正发行故。好，前面比较重要的是、哦、无明之它只取能发动正感后世善恶的迷理无明，它不是取那个迷事的无明，它只是理，在道理上你不明白。那迷事的无明是在行以后，是行以后，在行的时候有满业有隐业，可是在无明这个地方它只是道理，它你对于理你对于理不明白，理你虽然无明有两种，迷理的无明相应的无明，可是我们这个地方在讲无明的时候单独指迷理的无明而言，这样懂吗？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无明之啊，是指迷理的无明。那这个相应的无明是在事上面，所以是在下面行、哦、那边。那你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无明呢，是你对于道理不明白，你对于道理不明白，你才会发起一些颠倒妄作、哦、才会在处六根门头处境啊，就是处的时候你会有一些由于道理不明白，无明相应嘛，会有一些妄作，颠倒妄作，这样懂不懂？我们现在在讲无明，虽然有两种无明啊，迷理的无明跟相应的无明，可是我们这里十二有知里头的无明知指的是迷理的无明，这样懂吗？好，为取这个无明知，十二有知里头的现在我们讲的无明知，它指的只是这个迷理的无明。可是这个迷理的无明能够发动正感后世善恶这个果报，因为你迷理无明嘛，你的业行就会怎么样，就会有善业，就会有善恶了。不过假如是无明相应的话，所谓的善哈，是你那个世间善是有漏的善呢、啊、不是那种无漏的善，是世间的善。你有一个有所得的心所发动的善，这样懂吗？好，这个地方无明之所谓的无明是只是哈，唯独哈，只是唯取哈迷理的无明而言，由于迷理故，接着下来会发业的势力增盛，那才会发业的势力增盛，才会有下面的相应无明。我们在讲无明之是唯独。指的迷理的无明，这样懂吗？好，这是这一支无明支。今天的重点哈、哦，要放在前面了解什么是缘起，什么是缘生，这是最大的重点哦。好，然后十二缘起啊、哦，十二支，这十二支的名字还没有完全讲完，所以 找不是很懂没有关系，可是你十二支这个名字拜托记起来好不好，名字拜托记起来，很熟很熟好吗，倒着来顺着来，很熟很熟，名字至少要很熟很熟哦。好，今天就到这边。